我们继续来看基督论。耶稣基督在旧约中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？我要看第五个例子，就是摩西遇见神的使者。有一天呢，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，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荆棘在旷野是非常干燥的，火一点很快就被烧光了，可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觉得好奇特，他就看见这个异象，奇怪，这荆棘怎么都没有烧坏呢？一直烧，可是荆棘都还一直保持原样。前面是说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天使向摩西显现，可是下面这一句却说耶和华神看见摩西要过去观看，就从荆棘里面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那么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七章也有记载，就是有一个天使在荆棘里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要去观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天使在火焰中，可是却是主的声音说，我是你列祖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所以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了，如果只是天使他是可以观看的，可是这位天使说他是耶和华。所以这是第五个例子，上帝用天使，也就是一个大男人壮丁的形象向摩西显现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六个例子，刚刚讲摩西，现在讲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。当约书亚成为接班人，第一个硬仗要打就是攻耶利哥城。他在靠近耶利哥城举目观看的时候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出刀面对着他站立，这很吓人的。如果在城墙边正在观看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拿大刀对着你，你可能吓得语无伦次。可是约书亚啊，真的是有大将之风，不愧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元帅。他看见有这样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大刀对着他，他很镇定地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这一个人呢就回答说，不是，也不是帮助你，也不是帮助你的敌人，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哇，这个人口气这么大，约书亚俯伏下拜。约书亚啊，堂堂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怎么可以随便向一个陌生人下拜呢？其实他是很有眼光的，他看见他眼前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他就向这个人说，我主有什么吩咐？堂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得称自己为仆人，把这个陌生人当主人。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跟他说，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好，这句话我们很熟悉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看到荆棘中这个异象，他要过去的时候，天使也是吩咐他说，把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呢，听到这样的吩咐就照样行，他这样子下拜。而这一位人呢，被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而他讲话这个口气很大的，这是上帝的口气耶。所以这是第六个例子，上帝用人的样子，这一次是向约书亚来显现。接下来第七个例子，士师记第二章，耶和华的使者，也就是天使，从吉甲上到坡金呢，对以色列人显现。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天使啊。可是呢，他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。然后他又说，我永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然没有听我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好，这是一个责备的口气。二章一节说，这一位是天使耶和华的使者，可是后面的这些口气，他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是天使啊，这个我是单数的，这是上帝的口气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应许地，我永不会去跟你们所立的约。 天使并没有跟以色列人立约，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是神啊。他在讲话的口气就是上帝的口气，也就是上帝向一群以色列人显现，这是第七个例子。我们来看第八个例子，士师记，刚刚向一群人显现，现在是向基甸来显现。士师记其实是很矛盾的，一方面是非常不敬虔的一个年代，他们不听话，被敌人羞辱羞辱，他很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就哀求耶和华，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得救以后，他们后来又不听话了，又被敌人羞辱，被敌人羞辱，又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这个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的循环，实在是一个很不敬虔的时代，屡次教训好像都没有学会功课。可是在不敬虔年代，有没有敬虔的人？有。这里我们就来谈到基甸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天使向他显现，跟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跟你同在。基甸听了觉得好奇怪，他说，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这么凄惨呢？遭遇这一切的凄惨的事情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跟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可是这样奇妙的作为如今在哪里呢？如今耶和华丢弃我们啊，他把我们交在敌人米甸的手里啊。当基甸这样质疑的时候，耶和华观看基甸，奇怪，前面说的是天使，可是这天使现在却被称为耶和华。他跟基甸说，你靠着我给你的这个能力，你就可以从米甸人手中把以色列人抢救出来，因为是我差派你去的。哇，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基甸就跟他说，主啊，我哪有本事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是个小人物啊，我的家是马拉西支派的，本来是小支派，而我的家在马拉西支派里面是最贫穷的家族，而我在我这个家族里面其实是最微小的。耶和华跟他说，我跟你同在，你不要再说自己多么微小了，你就可以打败米甸人，好像打败一个人那么容易。好了，所以这一段我们看见的，他前面提到的是天使向他显现，后面却说这一位天使是耶和华。请注意，我们一再的说，天使他是用人的样子出现的。为什么我们敢说是用人的样子呢？我们往下看，会越看越清楚。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的另外一个例子，13章第2节到22节，就是马挪亚遇见的特别的天使。马挪亚我们可能不熟，他儿子就是参孙，他的妻子不怀孕也不生育，耶和华的使者这天使向马太太显现了，跟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要怀孕生子了。那个妇人赶快回家跟丈夫说，有一位神人到我面前来。请注意，前面说是耶和华的使者，现在却称他为神人。他的相貌呢，像天使，甚是可畏。我们在很多画像里面看到的天使是很可爱的，其实这个可爱的形象不是圣经的形象，圣经里面的天使这边告诉我们非常可畏。那为什么被画成那么可爱呢？这是中世纪意大利画家的想象画。我们记得圣诞节的故事，牧羊人在旷野听见天使来报佳音，他们好害怕，天使还要安慰他们说，不要怕，其实天使是很可畏的，他是神人，人的样子却有神的威严，所以是很令人敬畏的。马龙要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心里面想，是不是我太太想孩子想疯了？在古代不生孩子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，甚至是很觉得羞耻的。他就很认真的跟耶和华祈求说，主啊，我太太说遇到神人，请他再到我们这里来吧，我要看见了才要相信。上帝就应允马挪亚的祈求。有一天这个马太太正在田里面，结果那个天使又来了。请注意，是上帝答应马挪亚的祷告，可是上帝的使者来的时候呢，却没有直接跟马挪亚显现， 而是跟马太太显现。从这里你就知道谁比较有灵性，谁跟上帝比较亲近的，是这个太太，不是先生。然后这个太太呢，赶快就跟丈夫说，来了来了，前几天到我面前来了那个人，请注意这里说他是人哦，现在又来了。马罗亚就跟他妻子来到那个人的面前，马罗亚不知道他是天使，你像马罗亚的眼光很差，他没有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天使。马罗亚尽管跟那个天使说，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等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尊敬你，知道这是人之常情，有人对你很好，你要记得他的名字，将来可以报恩嘛。这个天使说，我的名字叫何必问，因为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完全来形容我，你不用问了，我的名字呢是奇妙，什么形容词都没办法形容我。我们会想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说，有婴孩为我们的儿生，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奇妙。马罗亚赶快献祭给耶和华，当烧山羊羔跟素祭的火往上飘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在火焰中升天了。马罗亚跟他的妻子看到这个场面都俯伏下拜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他们显现了。马罗亚这下子才突然发现，哦，刚那个人其实是天使耶。他转过来跟他太太说，我们死定了，因为我们看见神了。你知道旧约好几次提到不能看见神了，罪人看见神圣的神是会死掉的。所以这段新闻好奇特，一下说他是人，一下说他是神人，一下说他是天使，最后说他是神。好了，这是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上帝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七节，这里有另外一个约书亚，不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，这是大祭司约书亚。有一天呢，在异象中，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在天使的面前，撒旦在右边与他作对，控告约书亚。耶和华就跟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戳出来的一根柴吗？什么意思呢？撒旦在控告约书亚，说约书亚是污秽的，有罪的。可是上帝说，我是把他从火堆里面抢救出来，这根柴本来要被烧毁，但我已经抢出来了。这个约书亚呢，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天使的面前，使者跟他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我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。哇，这个口气不是天使的口气啊，这个口气其实是上帝的口气哦。那这一位使者耶和华天使就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遵行我的道。这个画面是他看到的是耶和华使者，而其实这是上帝，他用上帝的口气跟他对话。最后我们要来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因为不肯拜尼布加尼撒王，不肯把王当作偶像当作神来拜，所以被丢进烈火的火窑当中，应该马上会被烧死了。可是尼布加尼撒王在观看火窑的时候，却很惊讶地发现，说丢下去的不是三个人吗？可是却看到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呢，在火中游行，都没有受伤。那第四个呢，他的相貌好像神子，就是神的样子啊。明明前面说丢三个进去，却看到四个人在里面，可是第四个人其实是神的形象。这是另外一个例子，他们看见神用人的样子出现来陪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结论，旧约这十几次很特别的天使，很显然就是神自己。可是出埃及记33章18到20节，摩西要求上帝显出荣耀给他看，上帝说，我会给你看的。20节说，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看见我的面呢，不能存活，会死人的，所以是不能看的。而且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啊。可是旧约这十几次，很多人看见神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了，这是不是矛盾呢？一方面说不能看见神，一方面旧约有十几次却有一些人看见到神了。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这个矛盾要怎么解决呢？ 很可能是这样子的。上帝里面有不可见的，因为神是灵，灵不是物质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圣父是不可见的，但是也有可见的另一位，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是可见的。问题这是旧约啊，是在道成肉身之前啊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圣子耶稣在旧约的时候向人显现呢？我们只能说有可能，因为旧约没有讲得这么清楚。我们举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不是2000年前才出现，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，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，而且有一些人已经看见上帝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了。而且箴言第八章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直接在他面前很活泼的活跃的在那边，直接创造天地的是耶稣基督。因为约一、西一、来一，从这三处你可以看出，旧约里面的耶稣基督以造物主的姿态在创造的时候，已经在那里与耶和华、与父神同工了。